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要来研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我们已经编排好的新约圣经当中，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在研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比较有可能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而马太福音则有很多内容都是参考了马可福音所写成的。虽然如此，但是马太福音却是犹太色彩最为浓厚的福音书，非常适合作为接续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之后的那一卷承先启后的新约第一卷书。同时，马太福音也被称为是教会的福音书，因为它是唯一出现教会这个词的福音书，而且也因为它充满了许多关于属灵生命和信仰生活的实用教导，所以在早期教会中，它是最多被诵读的福音书，也是教会最珍爱的福音书。也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排行第一，而且被称为第一福音书，真的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使徒马太。使徒马太在马太福音九章九节那里，他坐在加百农城的税关上，被耶稣呼召，从此他就跟从了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我们得知马太的身份原本是一名税吏，而耶稣拣选了他成为十二使徒之一。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节那里，我们知道了马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未，他被称为是亚勒腓的儿子。除了以上这些资料以外，圣经中就再也没有其他有关使徒马太的任何言行记录了。所以其实我们对于马太这位使徒他的生平事迹可以说是知之甚少，也因此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对于了解马太福音这一卷书来说，比起其他三卷福音书重要性可以说是比较小的。不过由于马太福音的内容显示出作者对于旧约经文与犹太律法传统非常熟悉，而且马太福音整卷书的结构非常的工整严谨，再加上这卷书对于耶稣的教导与讲论记载的非常详尽，因此身为犹太人又从事着需要精确计算数字的税吏工作，而且后来也一直跟在耶稣身边的使徒马太，可以说正是写作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的最佳人选。所以早期教会认为马太福音的作者是使徒马太，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接下来我们来看写作日期和写作地点。由于马太福音有许多参考马可福音的地方，所以马太福音的写作日期应该比马可福音要稍微晚一些，大约在公元七十到八十年左右。而马太福音的写作地点 则很有可能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学者会这样推论，是因为当耶稣走遍加利利，到加利利各处去传福音和医病赶鬼之后，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八节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但是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四节却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改动，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马太福音的写作地点正是在加利利东北面的叙利亚这个地方。另外，在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引用马太福音的初代教父是安提阿的伊格纳丢，而安提阿这个城市正是在叙利亚的境内，因此马太福音的写作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地方。接着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和目的。马太福音非常强调基督信仰与旧约传统犹太教彼此之间的关联。例如，旧约一直预言着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基督，一位拯救者，所以马太福音也就一再的引用旧约经文来强调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因为耶稣的所言所行都应验了旧约先知所说的话。还有，犹太人认为基督必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也就在一开始的第一节经文就强调了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大卫的子孙。另外，犹太人非常看重旧约律法，所以马太福音也非常强调耶稣对律法的看重。但是耶稣对律法的看重并不像法利赛人和文士那样只注重表面上按着字句去遵守律法，而是要从心里按着律法的真意去成全律法。既然马太福音如此强调基督信仰与旧约传统犹太教的关联，所以马太福音最初的写作对象应该就是对于旧约经文与犹太传统都有着一定程度认识的犹太人。马太借着马太福音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旧约当中神所应许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大卫的子孙。然而耶稣并不只是要来拯救以色列民，复兴以色列国而已。事实上，耶稣所要拯救的是万民，是全世界的人。耶稣要使万民都成为跟随他的门徒。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所传扬的不是以色列国的福音，而是使万民都得着拯救的天国的福音。但是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基督信仰，并不是要来废除旧约和传统的犹太教，反而是要来成全旧约与更新犹太教，让旧约当中的预言和应许能够得着完全的实现。例如，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那里，以色列的先祖雅各曾经预言说，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还有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那里，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说，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八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马太写作马太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基督，耶稣就是那位赐平安者。这些在旧约当中 关于万民都必归顺，万民万族都必看见神荣耀的预言和应许。唯有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的福音，才能够得着完全的实现。除了让犹太人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犹太人热切盼望等候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基督之外，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已经悔改信了耶稣，已经跟从耶稣的门徒们能够清楚明白耶稣的教导，并且谨守遵行。这个目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也就是马太福音最后的两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两节经文是耶稣的吩咐，耶稣希望万民都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并且在成为他的门徒之后，能够谨守遵行他一切的教导。因此，马太在写作马太福音的时候，不但记载了许多耶稣的生平事迹，耶稣所做过的许多事情，而且也记录了大量的耶稣的教导与讲论。马太在写作马太福音的时候，刻意把耶稣的教导与讲论集中在5个段落，这5个段落分别是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第10章的传道指示，第13章的天国比喻，第18章的教会生活，还有24到25章的末世讲论。有圣经学者认为，马太福音的这5段耶稣的教导与讲论，是作者马太刻意要和摩西5经做一个对照，为了要借此将耶稣与旧约的伟大领袖摩西相提并论，将耶稣塑造成为新的摩西。这个说法是否真的是作者马太的想法，我们无法知道。不过马太借着这种主题式的写作方式，确实让研读马太福音的门徒们能够很有系统，也循序渐进地按着主题来领受并且明白耶稣的教导，以至于能够按着耶稣的吩咐来谨守遵行。所以其实马太福音也可以说是使徒马太特意为历世历代的耶稣门徒所写成的一本门徒训练手册。当然，马太福音的角色是比门徒训练手册要更加伟大的，因为马太福音是神借着使徒马太所默示出来的圣经，是至高神的话语，是能够使我们得着救恩的永恒真理。神借着马太福音要使我们能够相信耶稣，认罪悔改，以至于罪得赦免，得着永生，并且最终神也要因着我们遵守了耶稣的吩咐，他和耶稣都要与我们永远同在。神借着马太福音要我们知道，与我们永远同在，这是神最终极的心意，也是神最热切的渴望。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敬和来宣告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马太福音的经文内容。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在4卷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是最为明显，让人一眼就能够看出它是按着主题次序来编排内容的。马太福音的1到2章讲述了耶稣的家谱、出生以及小时候的事迹。这2章内容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清楚知道耶稣真正的身份。首先，马太福音1章1到17节，马太福音的开头与马可福音一样，一开始就把耶稣的身份给介绍出来。不过不同于马可福音的是，马太介绍耶稣有3个身份，这3个身份分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和基督。而马太是用一份耶稣的家谱分成3个14代来介绍耶稣的这3个身份。马太之所以要介绍耶稣拥有这3个身份，是为了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早已预言，而犹太人也一直等待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拯救者。在创世纪22章18节那里，神应许地上万国都必因着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得福。因此马可福音1章2到5节这第一段家谱说明了耶稣就是神所应许使地上万国得福的那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以赛亚书9章6到7节那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预言，将来会有一位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的一位君王出现。当然，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代表这个君王必定是大卫的子孙。因此，马太福音1章6到11节，这第二段家谱说明了，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的那位君王，那位大卫的子孙。而最后1章12到16节，这段家谱特别提到了被掳到巴比伦，这个以色列悲惨的历史。因此，借着第3段家谱，马太要表明，耶稣正是那一位要拯救人脱离痛苦，并且要为人带来盼望的那称为基督的耶稣。然而耶稣的出生与普通人的出生并不相同。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虽然家谱证明了耶稣的身份，然而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出生也不是一种普通的出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还没有结婚，也没有与任何男人发生关系的状态之下，超自然的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在梦中得到天使的指示，知道这件事情乃是应验了主借以赛亚先知在700多年前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于是约瑟就按着天使的吩咐将玛利亚娶了过来，使得约瑟他大卫的子孙这个身份得以顺利地加在耶稣的身上。也因着耶稣是童女所生，马太让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而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耶稣是神与我们同在，或者更明白地说，耶稣就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爱我们的神他最终极的心意与渴望。而如今借着耶稣的降生，神的心意与渴望终于开始实现了。不过在永远与我们同在之前，耶稣要先来解决我们无法与神同在的根本原因， 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人的罪恶。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位君王。耶稣也是弥赛亚基督，他是神所应许的拯救者。然而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任务，并不是要把以色列人从政治上的压迫当中拯救出来，然后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这虽然是犹太人一直以来的想法和盼望，但是这并不是神真正的心意。事实上，神真正的心意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这里所说的自己的百姓，其实包括了全世界的人，也就是万民，就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他所吩咐的，要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人的罪恶使我们无法与神同在，但是如今，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来了，他来了，为了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借着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才能够与我们永远同在，并且使我们能够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接着马太福音第二章讲到了大约两岁的耶稣遭遇到统治犹太地的希律王的追杀。虽然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神所应许的基督拯救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看到耶稣的出生。当时候管辖着犹太地区的希律王，也就是大希律，他听见了几个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博士，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已经降生的犹太人之王，也就是基督。大希律因此感到非常的焦虑不安，因为他感受到他目前身为犹太人之王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在询问了祭司长和文士基督降生的地点是在大卫王的故乡伯利恒，又询问了东方博士基督降生的时间之后，他就假借他也想要去拜这位基督的名义，差派了东方博士往伯利恒去寻找耶稣。东方博士在寻找到了孩童耶稣之后，并没有回到大希律那里去，而是从别的路回到他们的本地去。大希律因此非常的生气，于是他下令将伯利恒城里还有伯利恒周围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死。不过耶稣在这一次的屠杀行动当中得以幸免于难，因为主早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差派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指示，要他带着耶稣和玛利亚先行逃到埃及去。后来大希律死了，犹太地由大希律的其中一个儿子亚基老继任，成为统治犹太地的犹太王。但是亚基老是一个比大希律还要残暴的王，于是约瑟又在梦中得到天使的指示，从埃及地回以色列地的时候就不再回到伯利恒，而是去往更北边的加利利，最后定居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这座城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整章的记载当中，我们不断地看见了神主权的计划与神恩典的保守。耶稣无论是出生的地方伯利恒，或者是逃亡的地方埃及，还有最后定居的地方拿撒勒，这些全都是在神主权的计划当中， 因为他们全都应验了主借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的预言。另外，就如同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位会做梦的约瑟，他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埃及，并且在埃及保护了以色列人免于饥荒的危害。同样，马太也借着马太福音让我们知道，同样有一位会做梦的约瑟，他带着耶稣来到埃及，并且在埃及保护耶稣免于大希律的追杀。还有，就如同在出埃及记当中，埃及法老屠杀以色列的男孩，唯有摩西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摩西更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把以色列人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而如今，马太借着马太福音让我们知道，残暴的大希律也屠杀伯利恒的男孩，而唯有耶稣得以幸免于难。耶稣也将成为万民的拯救者，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有这一切的叙述，马太都在向我们证明，耶稣就是那一位神借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那位拯救者。耶稣他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他是那位将要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他的国直到永远的那位大卫的子孙犹太人之王。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仅仅只是犹太人之王而已，他更是天国的君王，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生命之王。因为他来到世上是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并且借着天国的福音来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罪恶。他来到世上是为了借着天国的福音来带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与神同在的喜乐。但愿我们都能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这一位天国的君王，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手中。如此，我们的一生也必定能够经历神主权的计划与神恩典的保守，因为耶稣基督正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以上就是福音书第七课的内容，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